我想再多问一下有关这个新旧信念打架的时候的矛盾状态，因为我上次上堂课最后结束的时候我就说，当你的旧信念你觉得不够不好使用，我想用不好使用这个字，然后你的新信念又完全还没有稳定，你通常要架设桥梁信念，可是你又找不到一个比较好的桥梁信念架设，这时候你就充满了矛盾，对不对？抗拒，尤其最大是抗拒。那么那一次我问你的时候你就说，矛盾没有什么不好，抗拒没有什么不好，可是抗拒就等于受苦嘛，这里又隐含了一个信念，就是受苦是不好的，因为我们人生追求，所以你在我的意思说，你在抓抗拒痛苦不好信念往下抓的时候，怎么稳定自己的基调？
你们假设碰到碰撞的信念的时候你们怎么处理？这是一个方式。好，那桥梁信念有分很多的，比如说价值完成可不可以，旧的一定有交给你一个东西嘛。好，那我们先抓我矛盾是不是不好，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抗拒好不好，我们看它怎么用嘛。好，现在我们假设抓出来每一个负面的感受它不必然是负面的，你价值完整的观感就是每一件事情跑到你旁边，每一个感受跑到你旁边必然是要带给你更大的创造潜能，既然是要带给你更大的创造潜能，那我们就抓价值这件事出来。假设像春光这样，我先丢一句话，第一个，因为这样的碰撞有没有更清楚这两个观点之间的冲突，因为这样的碰撞有没有更清楚它内在确实存在了这样碰撞，那么他要进行怎么样的选择？目前他不知道怎么选择，因为旧的观点好像没有移开，新的观点也还没成熟，好像力道还不够。好，那我们就从这边开始去解旧的信念，你怎么消化？假设我们单纯从信念的培养好了，旧的信念一直抓着他，对他有没有好处？假设没有好处，你还要不要用它？好，假设我们再拉另外一个层次，这样的旧的信念带给你的未来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境界？你现在已经知道了，比如说旧的我不要，新的我要，你有这样的决心吗？
如果是旧的你不要，新的你要，你通常是因为移动缓慢，所以你产生的不是抗拒，是焦虑。
嗯，
要区辨焦虑跟抗拒是有差别。
好，没关系，那你现在先看。
那抗拒就是本身说，比如说你旧的信念其实是你有需要的，或者你觉得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内在需求，或者是你的情绪或者你情感的满足点，所以你是有需求，可是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好，你要迈向一个清明或什么状态，但你达不到。举例在这个状态里，你有没有办法透过觉察或者检测知道你是焦虑还是抗拒？如果是焦虑，你会知道你刚刚说的，我现在是因为我不要旧的，我要新的。你产生焦虑是因为你移动很慢，可是你产生抗拒表示你可能还不愿意放手，你还在旧的里面，因为你觉得你还有需求。
是，抗拒有时候跟接受是很难调配的。你比如说一个旧的观念来了，你不接受它，它又存在，你这时候想去推，然后抗拒的时候代表旧的信念的力量还有。好，假设我们把抗拒用在这个层次，那我们去转换一下，你接受你的抗拒，然后借由这个抗拒带出什么样的力道？我们看一下旧的。好，今天假设从旧的信念，我们去追一下，厨房你为什么那么恋战它？
因为你的内在还有需求。
哪一个部分的需求？
对旧有信念的需求啊，因为它可能提供你某种形式的满足嘛，但是你会觉得那个东西是会让你，比如说你会让你厌倦它，你上瘾它，或者是你需求它，可是你新的信念可能是认为不要这样子比较好。
啊，你先抓一下你新的信念是什么，先把它具体化出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到底利用抗拒要用到什么程度，还是要让它继续矛盾下去，然后直接让它开花，或者说直接去看一下，借由这样的抗拒或者矛盾或者冲突，我到底学到什么了？你先看一下你有没有学到什么，因为这个跟得过来，我就是要用感恩的心，我们来处理一下这个情绪会变成什么。一个旧的信念，佛教旧的信念对你来讲 代表什么？一个长期的习惯嘛。这个习惯里面附属的利益是什么？让你生存有依据吗？生存的依据建立在哪里？跟家人或者跟社会比较没有离开。那你假设害怕他移开之后，你的生存就没有依据吗？好，假设你这边具体整理出来，我们再来评估赛斯告诉你的观点是怎么样，或者依照赛斯的观点所累积下来的具体内容是怎么样，这些可以带给你怎么样的想法。今天两个都舍不掉嘛，形成碰撞，你想跨过这个又跨不了。今天假设回到基本功去看一下，觉察，站在外面运用自发性，碰就碰啊，抗拒就抗拒啊，我看你能丢到什么程度啊。你比如说，好，我现在把这个抗拒我怎么去表达，你愿意画画吗？比如说跟九方学一下，我要把这个抗拒表达出来，那你表达出来之后，你可能发现新的路，不再让他们抗拒，而是区隔开来。我跟佛教的人我谈佛教，跟新时代的人我谈新时代，我都可以用啊。就像我在个案对话的时候碰到基督徒，我跟他谈圣经，碰到一个比如说那个理人的人，我就跟他谈心经，谈到最后我好像蛮狡猾的，我谈心经了，因为跟我的唯心才有关啊，他们又不敢否认，我就会区隔开。对，我的意思就是可不可以把它切开。今天假设好，我们把赛斯一个桥梁系列丢给你，这两个都是生命表达的方式，可以丰富你，就是像我刚刚讲那种丰富。碰到佛教徒，我账密蛮熟的，我跟你聊，跟你聊聊到最后，我通常跟佛教徒我都会讲谈到那个心经。你知道什么叫观自在菩萨吗？他可能跟我讲观自在菩萨就是看自己内在的菩萨，我就逻辑就会出来，那谁在观自在菩萨？指谁？因为你能观自在菩萨嘛，那显然自在菩萨是一个客体嘛，那个客体在哪里？问他，你就问他，哎，关关关关到最后，这个好像人家没有讲，因为他们就习惯去关啊，或者把自己形容那个观世音菩萨，在我的看法就把它当成动词，因为我有个意图要把它导到基本功，我就是关啊，关你解释给我听啊，因为他们可能没有长期去练，或者经过各种那个论辩的话，他大概会被这个框住，那我就讲给他听，希望他去观观自在菩萨，自在菩萨在哪里，他也许变成一个名词，就是观世音菩萨那种感觉，懂我意思吗？但是我喜欢把那个观独立开来，自在菩萨在哪里，观在哪里，所以你要学会观啊，重点是在观啊，然后观自在菩萨，你那个观自在菩萨观到某一个程度之后，你看哦，那个行啊，这个境界越行越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境界出来了，这时候你观照的那个功夫就出来了，自在的感觉越来越多了嘛。但你不是自在菩萨，你比自在菩萨还大，因为你会看自在菩萨，你就喜欢把它调到那个转到那个人格自由啊。一个觉察的心境越来越庞大，观就出来了。好，假设从这个角度去看春芳那个问题，他在观矛盾的观点，在观压抑的情绪，在观两个心就之间碰撞的时候，他不受限于矛盾的信念，你说那些观点会不会自在的移开？你可以从这里面去练一下什么叫觉察，因为你当你不陷进去，就是随时在对应，因为你可以看到是你内在碰撞啊，外面没有投射碰撞的事情给你啊，所以基本上那种碰撞其实很容易处理。今天假设投射出来了，那显然你没办法有意识的看到，那么外面就会提醒你，你有这个观念哦。啊，但是当你看到的时候，你只要站在觉察的心，我相信那个很容易去掉。但是现在春芳陷在信念里面，陷在矛盾的信念里面，他没有跳开去看念头。他假设跳开去看念头，这件事其实很好处理，就是跟佛教徒就谈佛教的嘛， 跟赛斯的信徒就谈赛斯的嘛，跟这两个都不是的，我就谈我自己的嘛。
我在这里看到另外一个信念跑出来，就是我觉得我有个信念就是一致性，所以那个一致性就会让那个矛盾的观念产生了冲突。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谈的过程就是我可以这样，我可以这样啊，我可以明天跟你约了以后，我后天也是说啊，我也当北极极的啊，对不对？因为你不一定要一致，就像你说你可以跟张密谈什么的，但是其实它还是隐含着一致性，只是那是你的一致性，
那是你的理性的信念、啊、就是你像承诺一件事，承诺到最后你会不会被那个承诺绑？当然有些承诺很重要啦，就比如说跟你老公爱的承诺，你不能随时都反悔啊，那你就随时会劈腿啊。
所以我现在看到的一个信念跑出来，就是我觉得那个一致性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我不允许矛盾产生，是因为我觉得一定要一致性，你的里跟外，你所说的跟你的内在必须一致，或者是你不应该有矛盾。我看到那个信念的看到，但是在这之前我你只跟我讲说允许矛盾存在，然后他会让我打架。我现在看到了，因为我觉得我有个信念就是人要一致性，
而一致性对你们来讲有时候很重要，你要懂得调配你的状况，因为有些心态不要在一致性上面用得太硬，有些你要用，因为你像我们做律师的，你不能跟当事人讲说讲完之后一致性都没了，所以你自己要评估你的承受程度在哪里。很多人都有理性的态度啦，什么叫理性的态度？有一个决定的标准就框你们了啊，好像那个就是重要的真理啦。所以你可以看到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追求一个叫真理的东西啊，那个真理的具体内容好像抓到之后，天地间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了。我们成佛啦，成仙啦，好像都是建立在这个标准上面，然后你们就害怕不同的想法，荒唐跟荒谬，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接受荒唐跟荒谬吗？很难齁。但是一个有创意的人，他习惯用这个东西去找寻不一样的想法，你们看一下，看你们敢不敢荒唐啊？想法想好荒唐，对，荒唐通常会带着第一个，在世间的看法，他可能不道德、不合法、不可能。但是当你有这些想法的时候，通常创意是从这边开始。但是你创意要投射出去的时候，你要懂得评断，就是回到理性机制的时候，你必须承受到理性的范围，不然你有动作神经病。所以你要不同的心态，你要不同的心态，懂我意思吗？因为有些创意的人他会这样用，他鼓励你们尽量去荒唐，但是在表达他落实在物质实相的时候，你要懂得去选择，这是跟神经病的差别啦。哎呀，我之前好像讲过那个水果那个例子嘛，一个精神病患，不是两个真精神病患的故事，然后在精神病院逃出来了，然后学校的职员就去抓啊，那两个精神病患就跑到树上去躲啊，最后那个学校员工跑走了，其中一个病患就下来。下来之后啊，怎么另外一个病患还在树上不走？他就问他，你为什么不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说他还没熟，怎么下来？懂我意思吗？他还没熟，他怎么下来？他有一个创意，就是他把自己当成水果啊，那个水果的那个想法一直落实到他的生活里面，所以只要跟树结合在一起，它就一定变成水果啊！它就是因为这样才进入精神病院的。对呀、啊，啊，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就是精神病患跟正常人的区别啊。所以那个另外一个精神病患一直叫他下来，他说：“我还没熟啊，他怎么下来？熟了才能下来啊。”这就是精神病患他的荒唐嘛，但是他的荒唐表达出去的时候依然是荒唐啊。但是创意的人不会这样啊，创意人的荒唐，创意人他知道去把 破除固定的思考模式，然后把一些成规的想法突破，突破之后随意去编排他的想法，到最后要表达的时候他才能凸显的。这个我看了一本是叫《创意没什么大不了》，他里面就讲了我印象很深的个案，就是他丢了几个随机的样品给你，就是比如说保龄球、车子、斜坡、两个人，然后现在有一个厂商，就是厂商叫他卖眼镜的，要叫他卖眼镜，你怎么用这些东西组织成一个故事，告诉他他的眼镜很好用，让人家印象深刻，他们就开始拿这些东西去联想哦。他最后编出来的故事是什么样你知道吗？第一个，有一个人开车，他然后车子后面载着他的保龄球啊，往他上坡上面的房子停下来的时候，车子打开了，保龄球掉下去了。啊，掉下去的时候，下坡刚好有一个人跑步要上来，结果他请他去捡他的保龄球，结果那个人那个保龄球一直滚的时候啊，刚好那个人是足球选手，他要用头去顶那个保龄球，要顶到的那刹那的时候，广告纸出来了。戴我的眼镜他就看得清楚了，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抓一些东西让你的联想，然后你尽量去组织它，你会发现，因为一般人看到那几个样物它固定呆板之后，它的思考模式就是这样，那你怎么去创意？这个创意最重要，因为它会创造桥梁信念。所以在基本功的七个节奏里面， 你们看一下哈，唯心、对应、觉察、人格自由，这四个感受是为了让你丰富而培养的，不要受限于固定的思考模式，然后跳开那些固定的思考模式去看他们，然后认真的游戏跟创造是为了你真正培养创意而来的。因为当你要觉察到你自由，那么你会不受限于固定的思考模式，开始进行你很多想法的挥洒，挥洒出来之后，你再去看一下我怎么去累积创意，对某一个事情产生新的想法。像我刚刚跟春芳讲的那个，就是虽然你在对应，然后你可不可以用一个游戏的态度去看它？今天假设从游戏的态度去看它，春芳刚刚那个一致性就不会变得那么重要了，你就会觉得不同的感受配置到某一个东西，有时候不需要太认真，有时候你太认真太震惊了，你根本没办法了解心灵的自由。所以修行的人有时候就是太认真了，这样懂我意思吗？就是太认真了，碰到一个宗教团体，每一个宗教组织，他们就整个人必须被他框住，然后稍微遇鬼，哇，差嘛差嘛差嘛，刚才有意思、你就必须学会那种认真的游戏，你要学会对你的生命负责，但是你要有一种游戏的精神，然后尽量培养自己的创意。创造是我一直很希望研究的东西，因为它到最后你会发现你就是运用各种东西去表演你自己。所以培养创意有很多的方式，联想的方法是一个很棒的东西。你像大陆的学者，有人把那个创新的思维分几个思考，第一个想象的思维，你怎么去想象？想象它分三个，一个再造式的想象，就是从旧的里面重新组合新的东西；一个叫创造性的思维，创造性的想象，那个就是直接去想一个新的东西，但是符合逻辑；另外一个叫幻想，没有逻辑；另外一个叫灵感的思维，你可不可以接受灵感？真的哈，你相信？哎，那比如说，我们怎么提出问题，让想象力带出来？我们怎么提出问题，让答案跟着进来？目前在处理问题上面，你可以发现有两个区块：第一个，我直接专注问题研究它，看它的价值完成面有哪些；另外一个，我才不管问题，我直接找答案。我刚刚讲的就是好。假设想象的思维是这样，灵感的思维这样，另外一种叫类比的思维。类比的思维很简单，就是随便丢一个东西拿出来，我从这里面抽一些特征， 然后直接联想到跟我目前要处理的事情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我去看一下可不可以提供帮助。你像有很多社会科学思考的角度去利用自然科学的角度而产生的，它就是应用类比，然后让它的学术领域开展不一样的东西出来，这个叫类比思维。当然类比跟着过来就是隐喻的东西啊，这个就像还有一个叫对比思维。对比思维就是尽量用对比的东西去比较，你看到这个你就利用对比，是这个你会发现他利用对比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直接反对批判性的，反正这个不对嘛，就这样借有跳开固有的模式啊，一直戳一直戳一直戳。还有一个叫扩散的思维，扩散就是看到事情尽量往可能性多方向去思考，有没有其他想法，这个都是属于创新思维的一环啊。将来我们怎么用它，这个很好玩哦，因为那是属于基本功里面第六个节奏叫创造。其实在就这个部分赛斯讲的太少了，因为赛斯整个书里面你会觉得有部分实在是太严肃了，讲宇宙的奥秘，然后讲过去传统观点的不太适合，他还是会用那种很严肃的态度告诉你们，比如说把理性整个态度翻开了，因为都比较好，就是你目前用的理性态度啊，你最好把它全部抛弃，因为它错的比对的还多，那你干脆都不要接受它。但是你会发现这时候他对理性的态度没有一种游戏的态度，但是他在心灵本质里面又一直在强调游戏之生命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所以有时候看起来赛斯的书是没有一致性的，所以你就捡起了你要用的部分就好，不要太介意那个部分的一致性，因为他都鼓励你们看一个事情要不同角度去看了，尽量忘到他的定义，从别的角度去看，他鼓励你们这样去挥洒。我原先看他的书的时候也习惯会一致性的，比如说前面讲的跟后面讲的是一致的，后我非常在乎那个，到最后我根本不甩他了，就看我要的啊，能够帮助我多少啊，不一致就不一致吧，但是至少我目前讲基本功都蛮一致的了。